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94期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爱说别人与高僧说话的背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1日。我从小就是一个要求严格、逻辑性很强、说话比较犀利的人。说到严格，长辈们经常说，在我几岁的时候，晚上睡觉，一个被子角没有整好，我就又哭又闹，不肯睡觉。从小考虑问题，原因和结果必须对上，否则就觉得过不去。再就是在我父亲的兄弟姐妹的下一辈中，我排行老大。从小在和自己的表弟妹的相处中，一直是我在和这些弟妹讲大道理。暑假里经常是我坐在小椅子上，他们几个坐在小板凳上，围一圈听我讲。从小学到初中，直到我们都长大了，于是从小就养成了总是爱说别人、教育别人的习惯，觉得自己说的很有道理，并且用我的道理和逻辑做事，效果还不错。对于不听话的弟妹，总是变着法的想说一通，认为是对他们好。直到1995年，我23岁，有幸得大法修炼后，在经历邪恶的迫害中，逐步和同修们在整体配合、反迫害、揭露邪恶、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我作为参与邪教的同修之一，经常要和大家交流，同时要制定具体什么事情要一步一步怎么去做。因为我大学毕业，说话逻辑性强，学法也比较多，所以一般情况下基本上没人能说得过我。我的话听起来人家也觉得有道理，但是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但是我的一些认识、主意、想法和办法确实起到了很多的作用，甚至有很多同修说和我交流后很有提高。每当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心，我也经常提醒自己不要有什么显示心，能力都是师父给的，但是我会认为自己的做法和认识是对的，甚至是绝对正确的，除非我自己发现哪里不对劲儿了。我们当地整体配合的比较默契，当初环境很是邪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几年来讲真相的环境开创的比较好。我们当地同修的数量比例比较大，当地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协调同修，表面看来和我有相似的表现。自从2004年开始，我们当地的协调同修每一至三个月就交流一次，所以每次我们交流的时候，时常出现我俩的看法有不同的认识，有时会有不同程度的争执或争吵，但是我们却没有个人的恩怨和矛盾。直到去年的冬天，在一次有针对性的小范围交流中，大家各抒己见，我和这位同修又发生了对立性的认识。该同修一直以来习惯性说话声音大，嗓门亮，从音调上我是不如他，但是那天我的说话声调特别高，态度也很不好，结果那次交流效果就很糟糕，并且我给在座的其他十多位同修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过了几天，有个同修来找我，说是做了一个梦和我有关，认为我很危险，好像旧势力随时会把我拖走一样。 还有几个平时和我联系比较多的同修也来找我，说我不向内找，党文化重，争斗心太强，说我根本就没修，说我一直在左右着同修等等，一时间把我搞得有点懵。我自认为我一向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事事处处也都是对照大法的，怎么争论几句竟然变成这样了？既然矛盾出现了，涉及到了我，那肯定是我哪块有问题。我开始陷入了沉思，反思这些年来我的表现。隔一天晚上，我去了一位阿姨同修家，该同修平时也是要求自己很严格的，我们的一些认识还是能说到一起的。交谈中，阿姨同修说了一句话，你发现没有，每次当你说话的时候，总是说的时间过长，其他同修就不说话了。这一句话触动了我，我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修炼这些年的表现，因为觉得自己法学得不错，一直以来又和很多同修在交流中，大家都认为有受益的地方。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下，要做的事情总想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形成了爱说别人，爱给人指出缺点，并且认为声音大一些是为了让对方加深印象，尽快去掉执着，总有一种觉得自己的认识和想法是对的，突出了自我。因为在这些年的整体配合中，觉得自己的想法确实起了作用，于是就有意无意的愿意按自己的思路、思维和想法去左右和指导别人。此时我开始更多的学法，我感觉到了自己的问题。一是从宏观上，在意识中想左右我们这个整体，按自己的意愿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认为自己的认识正确，认为这就是助师正法。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严格要求自己，对于不涉及别人的事情却没有时时刻刻的严格要求自己，而涉及到他人的事情往往会严格要求，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很强的虚荣心、爱面子的因素。三是当看到别人的不足时，认为这么点执着这么多年了都去不掉，恨铁不成钢，想拔苗助长，达到对方想要的结果，这是急于求成改变别人，却不想自己哪里不对。四是在高声说话的争执和争吵中，还是想压倒对方，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把事情的对错看得重要了，而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没有更多的想到对方也是修炼的人，既是修炼就要通过对大法的认识自己提高上来，才是他该走的路。一向内找，发现爱说别人与高声说话的背后包含了党文化的因素，争斗心、虚荣心、执着自我、左右别人、不慈悲、不平和，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更多的是只顾自己的表达。修的是真善人，是慈悲，是境界的提升，找到了这些，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觉得心头有块东西渐渐消失了，有一种宽广敞亮的感觉。从此以后我要变得平和，让周围的人和事不再使自己的心容易被触动。我渐渐地体会到了与世无争的感觉，表现上也是变得越来越平和。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在手心里写下了五个字，少说、低音、忍，每天拿笔描一遍，时时提醒我自己。作为同修，都是师父的弟子，大家都是平等的，应该平和的相处，即使有矛盾也是正常的，那就应该及时向内找，不要拖得太久。我们应该按照大法的要求，各自对照大法，从中证悟法理，结合自己平时遇到的问题修好自己，在整体配合中更多的救人，完成我们的使命，兑现我们当初的誓约，不能让师父失望。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体验到修自己的美妙。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5号。2017年4月25号这天，我租住的院子里搬来一位独居的男同修 L， 他年龄与我的父辈相仿，身材魁梧，有的是力气，唯独眼睛看不见，耽误外出讲真相救人。同修 L 自己很是着急。 L 刚刚搬来的时候很令我发愁，因为住在同一个院子，帮他接水买东西等日常的照顾我自然是义不容辞，而真正令我发愁的并不是这些，因为在此之前我所熟悉和认识的好几个同修就是长期处于病业状态中，虽有周围的同修不断地帮助学法发正念，但都没有突破，最终失去肉身。其中一人和我朝夕相处了挺长一段时间，眼看着同修失去肉身，我除了痛心还有遗憾。而此时面对刚搬来的同修 L， 我的内心就开始莫名的惆怅，这种惆怅的原因一直到最近似乎才有了答案。一、认识自我和整体配合。这一年多，我对同修 L 从不熟悉到了解，这个过程我主要想说说我是怎么认识到自己的整体配合意识不强和隐藏很深的一直没有意识到的自我。同修 L 搬来之前，他眼睛看不见的状态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别处住的时候，别的同修已经帮助 L 发正念很长时间了，期间出现好转，后来又看不见了。有一段时间，同修 L 埋怨同修不坚持帮他发正念，自从同修 L 搬来后，我和同修 L 切磋时能感受他对周围同修的看法，也会在学法时听到别的同修对 L 的看法。开始时我没有正念，也会很实在的就自己看到和悟到的想法和同修一唱一和的说同修 L 如何如何，于是这样互相之间的不满大有升级之势。有一段时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当时我没有从法中去悟，甚至与正念不强的同修说完对同修 L 的看法后，还有一种发泄的感觉。慢慢的，我发现好像这种状态不对劲儿，而且开始厌烦夹在中间听这些没有正念的话了。师父在讲法中经常提醒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在遇到矛盾时首先要想到向内找，看到两个人发生矛盾，第三者看到了都要找自己。我静下心来的时候会想，为什么同修 L 反反复复总是在说整体配合和同修帮忙发正念时的用心程度，想想自己一直以来都是默默无闻的那个，又是典型的80后独生子女，对于整体配合根本就没有概念，不会关心别人，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还有那种事不关己的潜在心理。帮助磨难中的同修发正念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数得清，想想真是羞愧。我总是拿法对照别人，不看看自己又做到多少，真正用心到什么程度，真是汗颜。怪不得那一段时间总是感觉到同修之间互相指责，看不上对方，原来都是自己做得不好，看到其他同修强烈的自我，对照自己原来也有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一个强烈的自我隐藏着，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以后再碰到有同修问起同修 L 的近况后，我就会把握自己，不再随附他人说同修 L 如何如何了。偶尔把握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意识到，暗暗下决心，下次一定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当地的一个协调同修弟出现了脑梗的假象。同修弟是我来此地区后照顾我最多的同修，也许在同修情上我会更着急更用心，所以在后来给同修弟整体配合发正念的过程中， 我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这样很关心别人。我终于发现关心别人也是一种责任，虽然没有修到慈悲的境界，也足以让我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自私，甚至发现以前自己有时都到了冷漠的程度。意识到这些，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修了这么多年，才发现自己原来都没有脚踏实地地修自己。通过整体发正念，同修弟恢复得不错，但被不修炼的父母和姐妹知道了，由于拗不过年迈多病的父母，家人把同修弟弄到进医院。于是同修们又开始配合发正念，让同修弟赶快升起正念从医院出来。一天，我们好几个同修在同修弟家发正念，发完正念后，一个同修又开始提起同修弟一直有什么执着心，如何不能摆脱他对家人情的拖累等等。当时我很自然地说，咱们不管同修有什么执着心都不承认他，咱们只抱定一个念头，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些没有修去的人心迫害同修身体，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有什么不足在法中归正，赶紧让同修从医院回来继续救人。同修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对对，不承认迫害，给同修加正念。当时我真的感受到整体的力量，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原来这就是整体配合，这就是圆融整体。第二天就听说同修弟在医院的检查一切正常，在我们基本上形成整体之后，同修弟在师父的加持下经历了正邪较量，邪恶的阴谋以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奔走在救人的路上。我明显地感到，只要自己不随着别人背后说些没有正念的话，整体上就会有变化，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变。同时我在这个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整体的力量和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以前总觉得自己默默无闻，对整体来说无足轻重，所以常常很放松自己。原来这也是对整体的不负责任，这也是心不正的一种表现。由于自己的不上进拖了整体的后腿，师父利用各种机会让我提高，真是愧对师父，让师父操了太多的心。二，背法的变化。反思自己后，我发现自己能有这样的变化得益于背法，自己思想上的变化并不是突然之间的，而是润物细无声中不知不觉间。从同修 L 搬来后不长时间，我们就在师父的点化下开始背法了。这个过程很艰难，最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从思想上没有很重视，表面上只是为了帮助同修 L 而背法。因为同修 L 看不见，所以只能我念一句他背一句，这个过程要反复好几遍，直到能通顺地背下来，一上午只能背十几行。即使这样，我们一直坚持着。由于我自己的常人生活或者要回母亲家的耽误，在写稿之际我们才快背完第三讲，这还是同修 L 已经背过第一讲了。这个过程我们用了16个多月，回头想想过程的艰难和师父的苦心安排，真是无限感慨。现在集体学法的时候，只要学到第一、二、三讲的时候，同修 L 就可以和同修们轮流着一人一小段的学法了。对我自己而言，背第三讲和第二讲的感受都不一样，对待背法的心态和态度不一样，所以受益匪浅。回想背第二讲的时候，我经常会背到中间的时候犯困，那个困一上来真的非常难受，就感觉身体每个细胞被强加的困感迷糊得脑子不清醒，当然背法效果也不太好。现在几乎没有犯困的时候，而且只要我的状态很好，我们很快能背会一段，段落短的话还能多背一些。我们每天背法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第二天复习前一天背过的段落，看情况而定，也不求速度。同修艾尔经常说，咱们要背多少得多少，要是背过以后又忘了， 那不是白下功夫了吗？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我们都知道同修 L 搬到我这个院子是师父的安排，因为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很少外出，所以能有时间和同修 L 背法。而我的优点是有耐心，同修 L 重复多少遍也不会厌烦，可是缺点就是安逸懒惰。同修 L 能反反复复背好多遍，然后通顺背下来，我则以事情多太忙为借口，没下功夫多复习。背第三讲的时候，思想境界就不一样了，所以效果要好一些。所以表面上看是我在帮助同修，其实是师父安排同修来帮我自己的。由于自己的懒惰和畏难，以前对于背法也是明知应该背，却被这些不好的观念阻挡着，如今从背法中受益无穷，真是无限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三，再次领悟信师信法。最后说一下开头说的那个困惑我很长时间令我惆怅的答案。最近我突然明白了，看到同修 L 的状态之后，我所以发愁，原来是因为我的信师信法程度不够。起因是80多岁姥姥近一段时间眼睛明显看不清，尤其学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念法的速度更慢了。本来姥姥由一字不识到能通读大法就已经是大法的神奇了，原来虽然读法不是很快，至少状态好的时候一天能学一讲，现在学完一讲要拖拉好几天。姥姥很着急，法理认识不上去，于是我和母亲还有别的同修都有让姥姥去医院看看的想法。同修艾尔知道后十分不解，修炼人为什么不从法上去认识，他对于我们让姥姥去医院很不赞成。同修艾尔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同修劝过他是否考虑去医院，都被他坚决地回绝了。以前我还觉得同修艾尔很固执，虽然想是不是因为那个自我阻挡着同修，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己信师信法程度不够，所以才理解不了人家的想法。看清自己之后，突然觉得同修 L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定的信师信法真的很了不起，自己那种惆怅的感觉荡然无存。师父在转法轮中经常提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这些看来普普通通的几个字，原来读法时大多一扫而过不入心，如今读来真是字字千金。我们首先是不是把自己当作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是否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心正不正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我们真是100%信师信法，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有什么能难倒我们的？以上是在自己现在认识上的粗浅理解，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恩师，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9年2月22日的文章，师父安排收获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原名同修送来了一篇文章让我给整理一下。我在整理文章的过程中，在同修所经历的矛盾中，我作为第三者找到了自己的更多人心，真是个大丰收啊。文章如下，我是200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我开了一个小公司，我大哥同修在我公司上班，我大哥因过去被邪党迫害过，2018年青岛开上合峰会前就被老家的警察来青岛带走，在老家待了19天，这期间由于邪党的干扰，我公司也无法正常做生意， 于是我们就放了4天假出去旅游了。年前放年假时，我给大哥算工资，大哥说，你们峰会期间放假出去旅游4天，这期间你不能给我算请假，得算上班。我说，公司都没有正常上班，你又不在青岛，怎么能算上班呢？我生气了，觉得大哥利心太重，因此我又想起他以前的一件事。2018年，他有些钱存在我这儿。我说，你拿到银行去存吧。他不去，他让我给他打欠条。欠条上写上我的名字还不行，他还要我盖上我的章。我当时一听就生气了，说，我还能坑你吗？你要不相信我，就把钱拿走吧。他说，那天时间已晚了，银行下班了。现在我想起这事就更生气了，你还是个练工人，还是我亲哥，我是为生活上照顾你才让你来青岛我公司上班的，你还这么算账，还这么不相信我，这么不通情理。我整晚上都在想着大哥的这些不对，那真是翻江倒海。早上起来练功还在生气，然后我想，不对呀，师父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金镜要旨是大法山东辅导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哥的不对，我这不是常人的思维方式吗？这不是成了常人了吗？师父还说，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那么大哥这样对我，一定是我自己的人心造成的，一定是我的人心导致了大哥对我的态度。师父还说，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你都找自己，你会发现问题。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这颗心，就不会引起矛盾。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欧洲法会讲法，我开始向内找利益心，大哥有利益心，我是不是也有？大哥要我给他发峰会放假那4天的工资，我就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这不就是动了我的利益心吗？我埋怨大哥不通情理，从而心生气恨，这不就是怨恨心吗？由于平时学法少，遇到矛盾第一念不是找自己，而是向外找，真是愧对师父苦心教诲啊。师父告诉弟子说，作为修炼人想离开这里的生命就是好的，你要认为是和常人一样的想法，你就永远是个常人，你就永远离不开这里，所以你碰到磨难，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如果你能向内找，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说，师父，这些人心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一会儿功夫，我的心里变得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感觉好舒服好舒服。我心里念道，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作为第三者找到更多人心，师父说，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这才行。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那么今天同修让我给他整理文章，就不是偶然的，是师父让我从中查找自己的人心。我将自己置身于圆明同修的角色，假设我是圆明同修，在与大哥发生这些矛盾时，我还会表现出哪些人心？我开始无条件向内找，除了同修找到的那两颗人心外，我又找到如下人心。一，首先找到常人的思维逻辑，常人的观念，遇到矛盾向外看，向外找，都是他人的问题，我没错，不怨我。二，有情，因为他是我大哥，我对他有亲情，生活上总想照顾他，不能始终把他当成是同修，那么自己也不能始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不是修炼人，那就是常人。那么常人不就有坑人骗人不讲信用的事情发生吗？所以他才有了那些让我签字盖章的不信任我的言辞。三，有回报心，委屈心，我平时对大哥很关照，只想大哥能过得好点，今天大哥这样对我，我很委屈，表面看起来是不图回报，其实此时这个委屈就是因为自己没得到自己想得到的，这就是有图回报的心了。四，找到明气恨心、争斗心和党文化，这个心理感觉，我不图你感谢，不图你说我好，至少你应该知道我对你不孬的心，这是求名，没得到名的满足，从而愤愤不平，是气恨心，没得到名的满足，从而翻江倒海，是争斗心，其实这也都是党文化。五，找到强势，觉得大哥给我打工，我在照顾他，我是老板，我有优越感，有高高在上的强势之心。六，我也会对大哥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记忆犹新，耿耿于怀，不得释怀，这是记恨心。七，找到思和妒忌心，找来找去发现所有的不愉快都是来源于这个思和妒忌心，就是感觉自己不仅没得到认可，反而自己人格被侮辱，从而内心愤愤不平，也就是满足自己就高兴，没得到满足就不高兴，这就是思，这就是妒忌心。八，发现自己是恶者，找到这里我大吃一惊。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精进要旨境界，我自我感觉不错，是他人应该感恩的对象，可是我哪里知道其实自己是个恶者呀，而且当我置身于圆明同修的角色时，发现我帮大哥却是有条件的呀，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想到的，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啊。同修经历的烦恼我没有经历，但是有师父的巧妙安排，我将自己身临其境放在那个矛盾中，从中找到了很多人心，收获颇多。我悟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不一定都是要经历一些磨难，而主要是让我们找到那些人心。在整理这篇文章过程中，明和想入非非一直往我脑中反映，同修会说文章整理得好，找出这么多人心，其实本来我想将我找到的那些人心与圆明同修交流一下，看他是否存在这些人心，再把他认可存在的那些人心一并写入他的文章中，可是我却迟迟联系不到他，所以就只能这样将真实过程写出来。我悟到也许是师父点化我们作为第三者找人心有多重要。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谢谢同修的信任。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 心中牢记真善人，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用老病死来框住自己，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2月27日。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老病死也是一种魔。我们学法小组一位70多岁的同修身体很好，经常说修炼是不分年龄的，我们有些不解，还与他辩论，要承认差别，要承认现实，70多岁的人能跟40多岁的人一样吗？人家拿得动的，你能拿得动吗？他说，我就拿得动，我有师父。现在，这位老同修20多天学会了开车，还摘掉了老花镜，一箱一箱的真相台里搬上楼搬下楼，做证实大法的事情，经常熬夜到天亮，经常吃冷饭冷菜，经常喝冷水，经常坐地上，冬天不烤火，夏天不扇风扇。同修要他办的事情从来不推诿，千方百计地办好。他家经济不很宽裕，可做证实大法的事从来不吝啬，一次可以拿几百元、几千元。她丈夫瘫痪在床10几年，她一人照顾。现在她丈夫又患心衰、肾衰、尿毒症，她天天跑医院，坚持练功、发正念、讲真相，照常到学法小组学法，做大法的事。很多人都说，年轻人都受不了，顶不住。可他是大法弟子，做得很好，一切都没受影响，还整天乐呵呵的。他老了吗？的确没有老。我深思，我虽然80多岁，我是大法弟子，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超常的。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为我们承受了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师父告诉我们，能量储存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还不只是我们这个物质空间身体的每个细胞中，在其他空间所有的身体，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一直到极微观下的细胞当中，都被这种能量充实着。久而久之，人的身体就完全充满了这种高能量物质。见转法轮。师父还说，这种高能量物质是有灵性的，它是有本事的，它已多了，密度一大，充满人体所有的细胞后，它就能够把人的肉体细胞，最无能的细胞抑制住了。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地退，逐渐地转化。我们怎么会老呢？在另外空间，说不定我才40多岁呢。我明白了，我们不能用老病死来框住我们自己。我们每天在大法中修炼，把学法放在第一位，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学1至3讲转法轮，10几年一直坚持到学法小组学法，就是在迫害最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学法小组都没停过，长期坚持晨练，5套功法一步到位，
手机和闹钟都调好时间，所以我们很少错过时间。长期坚持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中午12点发正念前吃饭，吃完饭我发正念，孩子们就收拾洗碗，做完了各自回家，我就到学法小组学法，孩子们也支持我，也互不影响，还时常提醒我到时间了。平时吃饭做事时就听 MP3， 每天坚持上明慧网看同修交流文章，十几年坚持不看邪党电视、报纸等，每天过得充实、紧张、愉快。孩子们经常说，你老了，走路慢点，吃软食，不要吃辣椒。我说，你们不要担心我，我是修炼人，我有师父管，一切都是好事，没有事的，生冷硬我都吃。我是独居，孩子们总认为我80多岁老了，常说你要小心点，走路慢点，出门要记着带手机、带钱、带钥匙。对我不带手机，他们很反感。后来时间长了，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不带手机的，也就不说带手机了。但是他们始终不放心，怕我在家出事，没人知道，要来煮饭，要尽孝心。我对他们说，我们修炼人是不讲享受的，要把吃苦当成乐。他们还是要坚持，没办法，最后定为每周一、三、五来煮一顿中午饭。我把家里收拾干净整洁，有时还把菜给他们准备好。他们看我很硬朗，也不再说我老了。我修炼21年，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住过一次医院，身体很好，最小字号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有人说我，你老了，你耳朵不好了。我不往心里去，不承认它，否定它，正念清除它。我发正念清除我体内的衰老的一切物质，清除另外空间对我听力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是大法弟子，要有顺风耳，从不承认我老了，耳朵不行了。其实从60多岁开始修炼，我的身体早就不再老化。大法性命双修，我只会越修炼越年轻，修得差点也应该是40-50岁的身体状况。只是旧势力不甘心，想用一些老化的现象来欺骗我，把我拉到人的思维，可是他做不到，因为我在思想上完全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从法中我悟到，就是说从一开始修炼，我们的身体就不是常人的身体了，师父就给我们净化过了。我们身体反映出来的病业状态是假象，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造成的，是旧势力抓住我们没修好的地方，钻空子迫害我们。不承认它，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有漏，我们一定能在法中归正，用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我们没有病的概念，一天就想着学法、练功、上明慧网、发资料，有机会就讲真相。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得了法的生命，微观已向神体转化，不能用老病死来框自己。老病死是常人的规律，它是魔。我们有师父管，没有这个概念，根本不去想它，经常发正念清除它。我离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为什么邪恶会长期迫害大法弟子呢？ 实际上是我们还有私心，想早点结束迫害。如果100%的信师信法了，会考虑这些问题吗？应该考虑怎样把三件事做得更好，救人更多，这才是我们该想的，该思考的。师父无所不能，对一切都有安排，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做真正的同化大法的大法弟子。敬谢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问本地上网的稿件是谁写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这个事还是写出来交流一下好，就是本地同修有的事在网上发表后，总有人打听谁写的，不管好事坏事总有人问，问不到就猜测可能是某某写的。谈论这些的同修又不注意手机安全，给写稿的同修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逐渐的有的人就不写了。就本地来说，邪恶一直把给大法媒体写稿的人作为查询重点，特别那些在明慧网上被曝光的恶警恶人，想尽一切办法查询谁把他们的丑事上了网。有个国宝警察做了不少迫害大法弟子的事，被多次在明慧网上曝光。2015年溯江时，有一次他拿着一个溯江状找到这位实名溯江的同修问，明慧网上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吗？那位参与溯江的大法弟子说，不是我写的。警察又说，看文章风格不像是你，我要是查出来了，非整死这人不可。又一次，另一个警察问一个大法弟子，你最近是不是在网上发表东西了？这位大法弟子说，没有。警察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呀，我们有证据。同修马上想起有几次本地同修被绑架时，有同修告诉他给上网，说话时有的还带着手机，上网后大家在一起学法还议论这事，有的不修口，指名道姓说这篇文章是谁写的。警察对这个同修说，不用你不承认，我们有证据。可能同修带着手机谈论这事时被监听了或者录了音。还有个农村女同修被邪恶重判，事后有个同修说，他常给大法媒体写稿，本人不注意安全，周围同修说话又不修口，经常带手机到他家出出进进的，结果出了事。有个同修说了一件他从内部知道的事，邪恶对网上文章看得最重，有一点能查到的痕迹都不放过，比如当文章署名具体省市时，恶党就下令一级一级的查。本地有个同修被查过，他是挂号的，曾给明慧写过一篇反映本地事的文章，署名是本市。不长时间，国宝警察就找他。当时这个同修正念很足，求师父不承认这种迫害，最后化解了。邪恶是最怕曝光的，所以建议大陆写文章的同修，在文章内容和署名上要智慧一点，以安全为重。问题是邪恶到处查文章是谁写的，是为了报复和迫害，同修也到处打听，还不顾别人的安危，你那么好事有什么正面意义呢？有的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说话不修口，无意中就帮了邪恶忙。在中国大陆迫害还很严重，大家要有保护写文章同修的意识，谁写文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第一念是保护同修，更好的齐心合力，还是带着人心只管打听，是什么人心让你那么感兴趣呢？今年神韵节目中，猪八戒就是因为好奇心惹来了麻烦。此外，打听的同修虽然可能没有恶意，可也是自私不自利的，更有害于其他同修和世人。也就是说，其中掺杂的好奇心、显示心和欢喜心等等，害己害人，修炼中没小事。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法官让我对检察院的指控做自我辩护，我说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2000年初我在广场练功，为啥拘留我？大清早我闭着眼睛静静地一动不动站那练功，就算扰乱社会治安了，那我要在街上走，是不是更扰乱社会治安了？又算什么罪？我话音一落，旁听席上一片笑声，我身后的法警也笑出声了，有常识的人可能也觉得很可笑。法官对我上述回答没有反驳，又问我为什么要去散发传单。我说99年720以后，报纸电视对法轮功的报道严重失真，根本就不是我所认识和了解的法轮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我作为法轮功的亲身受益者和当事人，最有资格说清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身边认识的法轮功修炼者从来没有说过世界末日之类的话，更没有杀人和自杀的事。我们想上电视和媒体说清法轮功真实情况，电视台不让我说话，媒体不采访我，我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真实情况，只有上街上散发传单，向百姓讲明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向人们说法轮功不是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如果媒体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也不会跑街上去散发传单。庭审前后也就半个小时，庭审后法院书记员找我签字时态度大变，我非常仔细地看庭审记录，生怕他们改动我的原话，造谣抹黑。书记员看出了我的意思，笑着说，你说的话一个字都没改。的确，他如实地记录了我说的一切。法警将我送回看守所，他们的态度也大变。起初他们押送我去法院的路上时嘲讽我，你师父在哪儿啊？让你师父来救你呀。现在他们却一路兴奋地说，今天可开眼界长见识了，律师说得太好了，再多说说法律上的事就更好了，你也讲得太好了，再多讲讲法轮功的事就好了，开庭时间太短了，应该再长些，还没听过瘾。选自文章《法院上演庭审秀，检察院被迫撤诉》。想起我父亲到了最后都已经昏迷了，问他念书听吗，他居然能点头说听。从这个事我也真的明白了生命是怎么回事，法是什么，修炼是什么。所有生命都是为法来的，法是生命的根本。人的皮囊不算什么，人有了皮囊会吃很多的苦，可是也正因为有了这个皮囊，我们才能修炼，也就是说我们正是为了修炼来的呀。所以我们的心才是最重要的，一切事情都是在考验我们修炼的心啊。一旦我们心不正了，把修炼的事放一边了，不知道自己是做什么来的了，执着于肉身表面的痛苦了，那我们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选自文章《从父亲的经历感悟法轮大法的珍贵》。我自得法后就信师父的，就听师父的，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比如我听师父讲法时说，心静自然凉，越扇越热后，20年我再没扇过扇子，在家也不开空调，也不扇电扇，从来也不觉得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我就想，我是真正修炼的人，师父已经给净化身体了，我就没有病了，就不需要吃药了，所以20年我从未吃一粒药，身体非常健康。师父要我们发正念，我四个整点都发半小时，平常在家学法，整点就发正念。我每天早上3点46分起床晨练，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才睡觉，中午从不休息，有时很困也不休息，坚持学法或练一个小时的功就好了。每天睡眠时间不多，但精神很好，精力充沛，一身轻，走路生风，做大法事和干家务活效率都很高。选自文章《听师父话多救人》。找同修切磋，同修提醒我要好好找找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该去的执着心，同修的话使我清醒，静下心来向内找。丈夫过病也关，我过心性关，因为他是我丈夫，看到他痛苦我就揪心，求师父快点让他好起来， 借口是他好起来了，给家里人能现身说法，讲真相他们容易接受。帮他发正念，解体迫害他肉身的旧势力，目的也是让他早日康复。原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一直抱着强大的情的执着在行事，还以一切为他着想为由，自己想到什么就要他照着做，多么强烈的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执着心。我口头上说信师信法，把自己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安排，实际上并不如此，一见面就用人心问他今天怎么样，好点没。其实这个时候是我自己不稳了。他说你在担心什么？是啊，我担心不就是怕吗？怕不就是执着心吗？既然是师父给他消业，一切不是由师父在看着吗？这不是师父利用一切机会让我们修自己，提高自己吗？还有对他的依赖心，对同事的怨恨心，妒忌心，面子心，找到一堆的执着心，我幡然醒悟。同时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的内涵有了新的感悟。选自文章，师父在看着我们修炼提高。这次我才警醒，向内找，为什么他老是这样，而且越来越厉害，他怎么总对我这样。最后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对他形成了一种看法，老是总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这种思维观念导致了这位同事老是这样，总是这样等等，自己不悟还怪人家不好，他的不好表现都是我的心促成的。大法修炼人的意念多强啊，控制常人是很容易的，不断的这样想，就在不断的加强这种观念，人家想变好都不可能，因为时时都被你的能量制约着，这能怪人家常人吗？这不是自己人的观念不对招来的麻烦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我体会到，首先要把自己的观念转变，怎么改变，师父早已告诉了我们，我们只需按真善人的标准去想，去说，去做，才能不被人的理干扰，才能不出现负面思维。不论是工作环境、生活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才会越来越好，正的能量越来越强，自己的修为越来越符合真善人的同时，才能不断的升华。选自文章，向内找，走正修炼路。为了解决静心学法的问题，我现在是背法、抄法加通读，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包括标点符号，按时间顺序系统的认认真真的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学法一走神马上想到这不是我，师父让静心学法，那我排除杂念，纯净自己的心态学法，晃晃悠悠的状态渐渐消失了。练功方面，听师父的话，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不再打折扣。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练功比睡觉休息的还好，并告诉我们如果没时间练功以后补上。我以前没做好，觉得现在应该补上，于是我发完晚上12点正念，再练一套功。练静功时心一不静，就想到师父说的是让听练功音乐，一念带万念，心里说师父我错了，马上改。发正念方面，一立掌我就想一念立刻劈山，一走神我就想师父让守住一个灭字，马上心就收回来了。平时无论做什么，我都第一念想到师父，师父怎么说的，法怎么要求的，用法来衡量，很容易辨别对错，争取做到一丝一念在法上，效果都比较好。特别是讲真相，一出门就发正念，定位在师父在做，我在修，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深感世人渴望救度的心理，多数一再致谢，我都告诉他们，要谢就谢我师父吧。有的司机在我打车时不要钱，有的停到泊位或路边听真相继续交流，有的帮助讲真相，世人明白那面对师父对大法感激的流露，时时激励着弟子，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每次心里都要替得救的世人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然后再给他们发个正念，同时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入他们的微观。弟子更是无限感恩师父的慈悲安排与救度，有些人就像在那儿等着听真相一样。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法，而师父把威德给了弟子。选自文章《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多救人》。如何看待孩子的宵夜现象，是一个修炼人心性提高的过程，也是孩子能否从人向修炼人转变的一个基础，是孩子以后能否真正走入修炼的前提。孩子在很小不懂事时，很多事是看我们如何对待的。如果把这些事当成修炼路上提高心性的机会，那么当我们正念对待后，收获的是心性的提高和正念的加强，展现的是大法的神迹和孩子渐渐走入修炼的状态。当把这些事当成常人事时，用人的想法和做法去对待时，后果是观念的加强和人心的波动，以及孩子开始顺应常人的状态，更可能会让孩子失去修炼的机缘。小孩子生下来就像一张白纸，能够降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就是他的造化。他很可能是高层次来得法的生命。师父慈悲安排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我们就不应该再用常人的观念去污染他，应该用大法中的法理和认识去与他沟通。不要用人心看待，觉得孩子小不懂修炼。人都有明白的一面，用修炼人的认识和理念与孩子沟通他们所遇到的事情，而不是告诉他们高深的修炼法理。那些是需要他们以后自己去学法悟道的，要在日常生活中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慢慢学会和习惯用修炼人的认识和心态去看待生活中的事以及今后的人生，慢慢学会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这样就会从小打下一个坚实的修炼基础，在他长大以后就能够抵御常人的各种纷乱和诱惑，就容易守住修炼人的底线，不断前行，渐渐成为一名大法的真修弟子。选自文章《带着大法小弟子坚定过关》。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